朋友您好，这里是经典朗读，我是雪歌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《无语问上帝》。《无语问上帝》，作者杨飞利，第九章，光辉灿烂的一刻。列夫·托尔斯泰九岁大的时候，相信当他从三楼高的窗户掉下时，上帝能帮助他飞行起来，结果栽了个大筋斗，差点把命送掉，并且第一次经历到对上帝大失所望。还好后来他长大之后，能对他这种试验信心的举动深觉幼稚可笑。其实小孩子常出现类似的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横跨湖水，帮助我打倒那些坏蛋，帮助我不必用功而成绩得甲。事实上，如果上帝真的垂听了那样的祷告，如果上帝像小精灵一样对我们有求必应，我们不见得会因此感恩讨他的欢喜。然而在经历失望时，就常出现这种祷告，假如上帝带我渡过难关，假如事情能平静下来，假如我身体好了之后，那么我一定要跟随上帝。我的朋友理查德认为，只要上帝清楚现身，行事干脆利落，讲话清楚明白，那么大家都会像小狗一样忠心到底地跟随这样的上帝。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证实理查德想错了。也许有些人会辩说，以色列人当时的环境遭遇也实在太差了，摩西的回应尚且说是大而可怕的旷野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这种环境不灰心才怪。如果上帝给人好日子过，也赐给人他们所想要的，那么情况就会不同。当一个名叫大卫的人出现时，旧约的语调确实变得明朗些。诗篇78篇说，那时主向世人睡醒，向勇士饮酒呼喊。至少上帝找到一个跟随自己的人，一个可以把国家托付他来建立的人。好色的大卫王其实干犯了每一条诫命，只除了一条，他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。当大卫被高立为王时，立约的梦想再度出现。当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继承王位时，上帝就大开境界，一切人所梦想渴望的他都有。上帝赐给他一切想要的，长寿、财富、应有尽有。当他选择智慧的时候，上帝把其他的好处也连带一起给他，富庶、尊贵、平安。他在位的时期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，是希伯来人历史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。所罗门他十几岁就登基做王，然后成为当时最富足的人。圣经上说，那时在耶路撒冷的银子跟石头一般普遍，商船频繁往来，不断进贡稀世珍品。不但如此，所罗门王还极富艺术才华，一生写下1005篇诗章和3000则箴言。各地的王储贵胄都亲自前来瞻仰他的智慧才断，欣赏他所建造的大城。连示巴女王都神不守舍地称赞说，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。我先不信那些话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。你的臣子，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，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。在称赞之余，他还馈赠了四吨半的纯金作为临别赠礼，送给所罗门王。上帝在这种太平盛世究竟感觉如何？圣经隐约暗示出上帝是多么喜悦快乐。以色列中不再有怨言，所罗门为了让上帝享受被爱的滋味，还花了大量的资财，雇佣了20万工人，建造了一座如今被列为世界奇观之一的圣殿。远远望去，就像是盖上雪花的山峰一样光彩夺目。旧约历史发展至今，在所罗门为圣殿行奉献之礼时，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。试想，拍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星人电影也不过如此。但这可不是在拍电影，由特效组的人员出马，而是确实在耶路撒冷城发生过。当时不但有千万人聚集一同行礼，而且当上帝的荣光充满殿宇时，连祭司都无法站立供职。上帝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成为他在地上行事的中心。以色列百姓自愿再延长2个礼拜，在其中侍立庆祝。所罗门曾屈膝跪在坛前大声祷告，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但之后他便诧异地说出，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？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随后上帝回应说，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，我已将你所建这圣殿分别为圣，我的眼我的心必常在那里。上帝对亚伯拉罕摩西的应许至此总算完全实现，大功告成。现在以色列人不但有自己的土地，而且拥有领土完整的国家，还有上帝威严同在的象征。凡是参与奉献大典的人，没有人可以再怀疑上帝，因为有火光云彩显现，大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这些不是在蛇蝎横行之地，而是在物产丰饶之地。当所有环境如此顺心得意时，起初所罗门好像很能心存感恩，专一跟随上帝。列王记第八章的祷告可以说是前所未见最伟大的祈祷。然而他一生的终结却糟蹋尽了上帝所赐的恩典。最懂得写诗颂扬爱情的他，却是姓氏最混乱的人。一生合计700个妻室，外加300个妾室。最懂得哲理箴言的他，却沦为最荒谬最奢华的人。而最糟糕的是，这个为上帝建造辉煌圣殿的他，却为了讨好他的外邦妻妾，竟然在圣城中引进偶像来膜拜。一代之间，所罗门把以色列国从形同出生之犊，只靠上帝才能求得生存的状态，转变成自给自足的政治大国。然而这中间却同时也逐渐失去了上帝起初呼召他们的意向。可笑的是，到所罗门王死时，以色列国已变得像他们当年逃离的埃及一样， 成为自负的强权，主张奴役苦力，专制统治宗教信仰的国家，只顾追求成为世上成功的大国，而把神国抛之九霄云外。换言之，当初立约的光彩变得暗淡，让上帝不得不收回他的承诺，导致所罗门一死，以色列就分裂为二，并且朝向灭亡前进。套用奥斯卡·王尔德的话，可以为所罗门写下这样的墓志铭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悲剧，一个是得不到所想要的，另一个是当人得到之后不想要的。所罗门可以说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，特别是人所羡慕的强权地位，然而他却逐渐转去依靠这些周遭事物，而不依靠上帝。成功固然消减了他对上帝的失望感，但也同时消减了他渴慕上帝的心。他越是享尽世界上一切美好的赏赐，越是忘记那赏赐人的主。在旷野时，上帝的临在是以云柱火柱为祭，因为太接近百姓，有时不免会蹦出来极强的杀伤力。所罗门时代，他似乎教克制自己，让君王来代表他。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时被上帝的威严大能吓怕了，如今倒理所当然以为上帝只能以圣殿为中心，以为他不过是王室的另一个景观罢了。因着这种改变，上帝悄悄转了方向。你很容易看出，旧约花了极大篇幅描述以色列国这前三代的王，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，之后记载其他君王的故事就变得极其轻描淡写。上帝从此便把注意力由君王转移到大小先知身上。